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嗯，今天的新闻，这条好，我用苹果日报，用苹果日报的这个照片比较大张哦。这当然，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当然，对个人来讲，会觉得除了对于新科技的，或者说人类的太空探索，还是不要说宇宙探索，因为人类所有对于浩瀚非常非常非常浩瀚，就是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那个不成比例的浩瀚的探索，现在呢才刚连迈出一步都不算，就是刚开始在自己家门口，那才刚摸到火星，可是它终究是离开地球系统，已经离开了地球，离开了月球的一个重要的探索的起步。那之前我讲过说，今年四月、五月、六月，那在太空都很热闹、哦、那不管是这个大陆方面来讲呢，要发射呢太空站，新的太空站，或者是大概到了六月的时候，那同时最少会有美国和中国，那中国的天问一号也即将在火星呢着陆。当然我说了，就中国在整个火星的探索或者太空探索比美国呢晚了半世纪，晚了五十年。美国在探索太空的时间大概就是呢跟日本呢最后一次，在此之前最后一次在美日的联合声明当中谈到台湾呢是1969年。你想这么久了。好，那现在你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除了是代表的人类向太空探索的一个里程碑之外，它其实也是地球上面的强权角力、中美角力的太空争霸战了。我称为太空争霸战、星际争霸战的序幕，听起来蛮科幻的哈。但是最少从如果你撇开大国角力来讲，那在今天的媒体呢，大概普遍都报道了，那这个人类的无人直升机呢在火星呢首飞，那这个叫机智号。机智号因为目前在火星上面，在去年在六月七月的时候，地球上面因为随着火星的近地点，当火星在绕行的时候，很靠近地球近地点的时候，那就是你去探索火星最好的时候。好，那所以呢有三组，那同时呢包括了阿联酋，那三组呢这个火星的探测计划呢同时启动。那美国当然是最成熟的，它已经有好几组的这个火星的这个探测车，那在火星上面，包括前几年的好奇宝宝也在上头。那这次呢丢上去的呢是毅力号，然后上头呢有另外的毅力号，里面呢还包着一架呢小型的直升机，它很小，你不要看画面很大，它很小。我其实在一两个月前就一直在讲了，这个是今年大概他昨天已经试飞了，但是我是说到了六月份，当天问呢落地的时候，那中美呢同时在火星上面的活动，那个会对于未来的人类对于太阳系的探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那昨天呢这个叫做创新号，但是翻译的问题啦，那不管叫创新号叫做什么， anyway 就是这次的毅力号呢升空了之后，它的肚子里面呢放着这架呢小的直升机，这个小的直升机造价不菲啊，因为它的重量大概只有 1.8 公斤，大概跟你的手提电脑的重量差不多，就这么小。你不要把它想很巨大，我说它很小，但是它高科技啊，那样这样一个 1.8 公斤的小的直升机呢从毅力号的肚子里面出来了之后呢，送出来之后，好，那什么时候升空大家就在等，因为他花了大概$8500万这架小小的直升机。那干嘛呢？因为你知道火星上面 你知道，就是直升机要起飞，他说他所有的都动力飞机都一样，好，就是当你有螺旋桨有引擎的，当你要起飞的时候，那你都需要空气。那火星上面有空气吗？有，很稀薄，就像月球上面有，月球也有，也还有一点很稀薄，但是呢成分不一样，所以并不是你在地球上面的生活的方式呢直接搬到火星就可以，可是它总是有空气。那但是呢空气呢比地球稀薄很多，所以呢当这架的直升机它要起飞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因为空气的浮力不够，所以它要的转速呢会特别高，大概比在地球上面的转速大概要是地球上面的转速的四到五倍，大概要到2500转左右，它才能够把这个轻轻的 1.8 公斤的这个创新号的这个小直升机呢能够让它升空。好，大家在等它升空的那一刻，因为它间接呢就是告诉你说火星上面是有空气的，其实直升机是可以飞的。那直升机可以飞这件事情就大大的开启了就是以后在火星上面的活动的其他的想象的空间，如果你的转速更快一点，它可能就可以载更重的东西，那在火星上面的移动呢就不见得就是远远的，那透过呢大概呢时隔大概17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差，那看到呢你的火星车呢在火星地表当中移动，慢慢的移动，再怎么跑也跑不了多远。但是如果有直升机呢，当然就方便了很多，最重要是它可以近距离的用凌空的方式呢去拍摄呢火星的地表的画面。好，所以呢就昨天这样的一个直升机的升空，大概停留大概40秒钟的测试。它的第二个困难是说，你要知道它是个无人机，它不是有人驾驶，所以它是被遥控的，而它的遥控点在地球，那个难度更高。我之前讲过，就是说地球跟火星不止距离问题，距离就表示说你所有发出去的讯号，你所有发出去的讯号基本上面跟声音的速度差不多嘛，那不会到光速嘛，如果光速当然快一点，那就算是光速好了，太阳光照到地球大概也要8分多钟，那如果说从一般的这种的讯号 signal 的讯号，这种无线电讯号到火星大概呢要18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你想在你要知道你所有的讯号出去了之后要隔18分钟，所以你也没有什么临场应变的可能性。如果突然你发现，因为火星上面常常会有突然而来的强风，所以这样子的直升机会遇到什么事儿你也不知道，所以它要有自我保护，然后要有自我修正，如果被吹翻了怎么办，这些呢都是要考虑到的问题。不过昨天呢试飞成功，这个呢对于 NASA 来讲还是蛮兴奋的事情。那从人类历史来讲呢，有一个无人的航空器在火星上面起飞了，它代表了火星上面真的有空气，这件事情只要转速够它就可以飞得起来。好，那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那值得去关注的。好，第二个，台湾方面可能要留意一下，因为好久没有留意，就是说我们的外交关系。当现在美日关系，美日关系有可能因福得祸，所以因福得祸就是不要以为菅义伟去了美国，然后发表联合声明，美日关系就变好，不，我觉得这一次。美日关系反而会有一些的会有一些变化。那日本的战后体制一直都是一个战败国的被占领的体制，这个战败国被占领的体制让日本这个国家超级不正常。从李登辉时代呢一直就有这个，包括民进党，包括呢独派团体所讲的要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种的论述。其实呢他的论述的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日本呢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正常国家，所以日本的内部有关于日本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国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不正常国家这种的论述，在日本的宪政学界来讲是非常长时间的讨论。那讨论的已经讨论到烂了，讨论到已经非常的完整了，从这种的法治面跟国际政治层面 已经讨论的非常非常多，但是要真的去落实的时候，就是你要对一个到目前为止仍然摆出包装成就占一个军事同盟，但实际上面呢是一个军事占领者的美国，你要敢去对他 say no， 那个没有人敢。换句话说，谁要去那只猫身上挂铃铛？没有人要去挂铃铛啊。但是这个声音曾经消失了很久，这个声音的消失呢，也使得日本的内部政治的在野党的势力的就是说视为之间呢有很直接的关联。不过这次呢，菅义伟呢访美之后，我觉得从日本的内部的舆论的气氛来看，日本的战后反省，另外一波的战后反省，那国家反省，看起来呢有开始慢慢在酝酿的味道，但那要很长的时间了。好，不过当美国呢带着日本那剑指中国的时候，里面还包括了很多的暗示啊，包括了你看到的这声明里面包含了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的同时，也在重申了包括核武器的覆盖。那有纽约时报呢，在菅义伟访还没有到达美国之前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提到过美国有可能那对日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在日本的本土要部署那远程导弹、中长程的导弹这件事情。但是在两国的，就是说拜登和菅义伟的联合声明里面，没有谈到这件事。那我想呢，日本因为日本的国内的舆论一定强烈的反弹，如果要部署中长程的导弹的话，那寡人无罪，怀璧其罪啊。那如果在这地方部署中长程导弹，那我干脆我自己发展就好了，那也不需要搞什么军事同盟，把日本搞得累死了，把日本跟周围国家关系呢都搞差了。好，但是表示呢，美国呢对于日本的掌控，以及要把日本当作是麦克阿瑟时代所讲的美国的国防的最西侧，或者把日本呢当作是美国的一部分，把美国的国防部署在日本，或者对日本的军事部署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的这种思维，在麦克阿瑟时代，在1949年之后，其实就是美国的太平洋的一个军事部署的主要的思维。好，那虽然是这样，大家呢都在关注说呢，美国反正就是呢拉帮结派的敲打中国，方方面面，你看到联合声明里面几乎所有的重点就是中国。好，但是台湾方面来讲呢，虽然昨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今天呢待会儿10:10还有全球派对啊，全球派对今天杨教授，我们大概会真的，因为杨教授呢是美日问题的专家，台湾安全事务的专家，但我们会针对这次的，就是说呢美日的这场的高峰会，一些的专业的细节的部分，那待会杨教授呢会再做一些深入的解读。好，不过要留意一下台湾有一个邦交国会不会跑了？那个邦交国对台湾很重要。那个邦交国如果跑了，对台湾来讲元气大伤啊。那个邦交国叫巴拉圭。有关于巴拉圭会不会和台湾断交这件事情，和中华民国断交这件事情，每隔一阵子可能就传出来一点点。但是最近，因为如果你有留意到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有一篇比较长篇的报道，谈到了巴拉圭，尤其巴拉圭现在的在野党，巴拉圭现在在野党是坚定支持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过去在野党坚定支持，可是执政党不动如山。这个执政党因为和过去的国民党的政府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就像呢在巴拉圭的首都，那你都还会看到蒋介石的雕像一样。在过去有这么多的巴拉圭的军人，有这么多的这些呢巴拉圭的年轻人，曾经在台湾军人受训，甚至于呢连他们的这些呢调查单位啊等等呢，都曾经呢在台湾那受训过。所以巴拉圭即使漂洋过海，你看一个在南美洲，一个在西太平洋， 那个在地球上面几乎呢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位置，那这两个国家到现在为止都还维持的外交关系，那个呢是靠历史的情谊，跟民进党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巴拉圭呢，如果这个时候断交了，那当然是民进党的问题。靠着过去蒋介石蒋经国时代和巴拉圭呢所建立起来的这些世代的交情，所以巴拉圭成为南美洲唯一还跟台湾呢维持着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没有松动。周围南美洲呢全部尤其当你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在拉美的影响力之大，在蔡英文过去的几年里面，2016年之后，台湾已经丢掉了三个拉美的邦交国，都很重要啊，包括萨尔瓦多，包括了巴拿马，那包括了多米尼加，尤其是巴拿马那个对于那巴拿马是美国在看管的，美国看管的巴拿马都在美国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竟然跟台湾断交了。那说你们已经外交不休兵了。那又开始烽火外交了是吧？那九二共识是不是没有了？好，确认了完之后，他你看那个巴拉圭的总统在和这中华民国断交之前的时候，断交之后接受访问，就是说这些都经过他再确认说哦，已经没有九二共识了。那没有九二共识，那也没有外交休兵了，那不客气了，那我就跟中华民国就断交了，我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好，所以呢在整个的拉美地区呢，在过去几年里面，台湾在外交防线上面大挫败。在南美洲当中呢，整个大南美洲旁边有巴西，有阿根廷，有智利，有乌拉圭，巴拉圭作为一个南美洲的内陆国家，到现在为止跟台湾的经贸关系不怎么样，可是呢台湾人呢在南美洲的活动里面有很多都在巴拉圭。这跟我说，这跟过去的历史背景，蒋介石、蒋经国在留下的情感有关。可是呢，现在呢是在松动的，为什么？因为巴拉圭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台湾没有疫苗，自己疫苗都要靠进口，帮不上忙。巴拉圭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它需要疫苗。之前我们还谴责说呢，大陆呢用疫苗想要去套巴拉圭，大陆的外交部还特别出来否认说没有啊，你不要乱讲一通啊。我们并没有用疫苗呢去绑架去威胁任何国家呢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没有这回事。疫苗是人道的问题，你不要把人道的问题呢跟外交问题绑在一起。可是那个味道就已经出来，就表示它不是空穴来风。那最近呢纽约时报的这篇的报道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他也做了一些当地的访问，看起来巴拉圭要和台湾断交的，除了情感以外，就现实面来讲，和台湾断交的条件正在快速的成熟当中。如果失去了巴拉圭终究是我们的现有的中华民国现有的外交的邦交国里面来讲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尤其是南美洲唯一的一个。现在我们在非洲剩一个，在南美洲剩一个，如果失去了这两个，我们中华民国就等于在地球上面的两大洲南美洲就不见了，没有任何的外交关系。之前想要在南美洲的北端的这个过去的英属盖亚纳，想要在那地方设办事处，就一天就撤掉了。你觉得南美洲基本上面现在已经不是台湾可以跟大陆角力的地方，所以巴拉圭的断交，我说实在了，因为靠情感早晚的问题。那在现实层面上面来讲，台湾可能要为了失去巴拉圭而做准备，外交单位可能会比较忙一点。不过吴钊燮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反正上担任外长到现在，你看你已经断了多少个了，你还不是坐在那地方坐的稳稳？巴拿马都断掉了，巴拉圭断了算什么？对不对？所以吴钊燮不要担心。进广告回头聊。那因为台指期现在是小跌，但是这最近这段时间台股除了频频创新高以外，量能频频创高以外，尤其盘面上面来讲呢，传产的类股那非常的疯狂，航运不用讲，像是长荣，所以在前一阵子股票市场里面常常讲说要卖股求荣，不是卖主求荣，卖股求荣，卖股卖什么股？卖电子股。那卖像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呢撑在了600块那边撑很久了， 那633的这个高点呢始终都没有再来，所以有些人就被之前的追高呢套在那儿。好，但是当然大家台积电大家觉得长线看好，所以呢解套呢是有机会，再加上呢它每一季的这样一个除息速度很快啊，但是终究看着其他股啊噼啪这边涨的时候呢，那电子股最近都不动啊，那电子股的比这个成交比重甚至一度降到50%以下，那对持有电子股喜欢操作电子股当不生唏嘘之感，就会觉得说曾几何时那传产的股票尤其是呢这种老掉牙的，像是钢铁航运，像航运我刚讲的像长荣，那不管是散装航运也好，或者货柜航运涨翻天了，那航空股呢现在也蠢蠢欲动啊，现在呢因为疫情呢正在呢逐渐的解封的过程，再加上呢航空的货运呢因为海运已经塞爆了，所以货运呢跟着呢运价呢大涨，所以呢就是说呢今年你可以想见呢包括空运的部分来讲呢都会比去年好。那钢铁你还记得川普刚上来的时候呢，当他的关税人第一波呢用关税呢去敲打呢不管是他的对手他的盟友的主要的敲打的项目，就是钢跟铝，就是钢跟铝的倾销，就那个什么叫倾销，就是没有人要啊，所以我的大家就是抢市场拼命在到货啊，那也不过四年前的事儿啊，四年前呢当钢价呢都还便宜到哇大杀来杀去的，尤其2008年，因为2008年是你回头去看呢，以中钢来讲，你看中钢的股价前一波的高点呢，在2008年那时候，中钢呢一度到将近四十块吧。好，那到2008年之后发生什么？2008年就金融海啸嘛，金融海啸发生了之后呢，在中国的大陆呢开始要自救，当然那次呢，中国大陆不止他救了他自己，救了亚洲，甚至呢也救了全世界。他把他的市场呢打开，然后用大量的公共投资的挹注，那借着那个机会呢让把中国大陆经济撑住，也让中国大陆呢进行的基础建设跟他的产业的转型。那这大陆大力的投入的部分呢包括钢铁厂的大陆的大量的扩张，大力的投入，因为要基础建设嘛，都需要大量的钢材，所以大陆的钢产量呢大幅的提高了之后呢，好，之后呢就产能过剩之后呢，全球的钢价呢就稀里哗啦下来。2008年一滑呢，滑了11-12年的时间了。但今年看起来呢，钢铁回春大爆发呢。现在因为美国又要开始搞它的基础建设，所以一听到哇，这大陆也在搞基础建设，美国也在搞基础建设，那你对于那种的钢需求的想象呢，你可以想之，你光想都会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商机。所以呢，这个钢铁呢又开始噼啪又开始往上面冲。那中钢呢，当然业绩巨第一季单季呢赚130亿，哇，那个中钢已经这种的超牛皮股啊，就已经多久没有看到过这种行情。那昨天的钢铁股呢是全面的涨停的，一直说今年都还是红红的，钢铁很可能步航运的后尘。航运你看长荣从十几块这样咚咚咚咚咚，长荣现在60块有了吧。好，那钢铁呢也一样。好，所以呢留意一下，就是说呢这个整个资本市场的变化。